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的确我们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因着你的舍命，我们今天能够在站在这里，真是完全是你的恩典，是吧？真的是叫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你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叫你的名能够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四周能够显大，叫你的救恩被传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看到我们今天啊，周报上啊，教会又参与在啊宣道的施工啊，我们就感谢主。的确，在今天啊这个黑暗的时代，看到人心的败坏，看到不信主的只是走向一个死亡灭亡的道路，只是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还有白天的时间，让我们赶快去传福音。世界上有许多的事物和真理是独一无二的。我有可以控制吗？哦，不是这个。谢谢。可以控制吗？这个泡泡。哦，对不起，谢谢。世界上许多的真理是独一无二的。譬如说，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亲生的父亲或者母亲，是吧？同样，今天我要分享这个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也是如此。在这个经文的这个上下文，使徒彼得给了我们有两个独一无二这个拯救的一个原因。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有慈爱公义，他是圣洁，他是全能的神。第二，这个无罪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因此，彼得这样宣告：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来得救。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背负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当然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每一个人只要他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能够代替每一个人来受罪的刑罚，就是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资格，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来说：“ 所以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然有许多人从古到今不以为然，有一些人他们是多元论者，他们否认啊这个经文可以适用在所有的人。那有一些的所谓概括论，他们认为基督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救人，为什么一定要来到世界上来死？那对于这些许许多的人，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如何去传达这个第四章第十二节的这个真理呢？我们可以对世人说，我们可以常常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说，这个世界没有公理，没有正义，也没有真理。但是我们有没有给这个世界一个正确不变的一个真理？有没有给这世界一个信息，是神的公义，他的慈爱，而且活出这个真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啊，这节经文的一个背景。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这里，这背景是说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啊，他得到医治。这背景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啊，那里第一节他说下午三点钟啊，下午三点钟是犹太人的祷告的时间。彼得约翰呢就上了圣殿去，有一个人呢他是生来就是瘸腿的啊。那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人大概四十多岁了，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啊，圣殿的门口，在美门啊那个地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残疾人，根据利未记啊二十一章，还有这个马拉基书等等，残疾人是不能进圣殿。所以因为那边人很多，那个门叫美门啊，因为是人很多的意思。那么他就在那里就要求进殿的人呢就给他一些钱，因为他是生来就是瘸腿的，没有谋生的能力。但是当第三节他说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的时候，他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说，彼得就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的就看着他，以为他要指望就得着什么啊，以为他会给他钱。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了你。所以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时有很多人叫耶稣，但是这位从拿撒勒人，这位我们的复活的主，他说奉他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就拉着他的手怎么样，而且是拉着他的右手，对，很强，右手比较有点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健壮，而且就跳起来站着，什么又行走又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因为他已经可以走了，他不是残疾人，他可以进了圣殿，这是他一生第一次进了殿，走着跳的赞美神。那百姓都看见，因为他们平常经过这个门就看到这个瘸子，他们看到他行走，他们这些百姓也来赞美神，因为他们认得那个就是一直坐在树场坐在殿门口美门求周济的。 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因为他所预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的确，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经营我都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耶稣基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所有的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呢，这里就经文告诉我们，彼得对众人讲论是因为神医治瘸腿的，而且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在十一节那个这里说到那个人就是刚才被治愈的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那里，就很稀奇。所罗门的廊下是一个公开的地方，很多时候可以在那里有公开的这个演讲。那彼得就抓住机会，第十二节，当彼得看见人就聚集，因为这个人被医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所以人就看到他，哎，这个人怎么被医治了，赶快来。所以就彼得抓住这机会就来论证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他就对百姓怎么样说，他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彼得在这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没有把他的荣耀，把这个医治的得医治的荣耀归给自己，而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都不是神赐给他这样的能力权柄，他没有办法医治的。而且很重要，他是奉耶稣基督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他接着在第三十三节，他就从这个亚伯拉罕大家所熟悉的以撒雅各的神，换句话说，神是活着神，不是死人的神。这三位都是活着，就是他们，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生意圣洁公义者，反求是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实，这些人多多少可能都有经历到，在当时在比拉多宣判的时候，这些人在场，可能有些人就喊着说，定死，定死他，定死他，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要了那个巴拉巴是被凶手，但是呢释放了，但是他们却杀害了这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因信他的名耶稣基督在第十五节你们那杀了生命主，我们就为这事做见证这句话很重要这些门徒们他们亲眼见到了死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点是在一直在这个不管是彼得或者是保罗这些使徒里面，他们所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复活的主。所以第十六节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耶稣基督是神这个他的名使你是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健壮，正是他所施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这是彼得强调，就是说是因为神的名，因为神自己，换句话就是神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健壮，就是神所赐给他的信心叫这人在你面前全然好。换句话说，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就相信。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啊，保罗提到，弟兄们，我晓得第二章第八节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上次这个王守仁牧师已经分享了啊，这一切啊，这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白白的供应。所以我们以信心的回应，我们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恩典。在第十七节啊，彼得继续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不知是不是罪呢？啊，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底下他说的确是罪啊。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而不知道，这就是罪。”在第十八节，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样这就就这样应验。所以彼得在这里把整个旧约几乎是非常的简洁的来总览一下，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就是耶稣，他就是耶稣，而且是他们所杀害的，因为旧约预言这个耶稣将受基督将受害，而他们正是这样做了。所以第十九节彼得就呼召他要人去回应，要这些人，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他们应该去知道考察圣旧约，他们也知道这位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们就把他们杀了。他们应该知道而不知道，所以彼得就叫他们说，你们应该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日子是主再来的日子，因为他会使万物都复兴，能够让救恩在那时候得以完全。在第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那个是指到耶稣的再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将以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身份，不是当时他来到世界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道成的肉身，他是一个得胜的。二十一节他说，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们啊，这个应该是的口来说的。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在父神那里升天以后，在神的右边等到万物复兴，等到最后的时刻，就是二十二节他这里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彼得在这里讲到这位基督，他又从摩西开始那里的预言，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然后从二十四节，从撒母耳先知来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要因你们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他们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神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里彼得就是警告他们，你要听这位摩西先知所说的话，否则的话你们若不悔改就会全然灭绝。所以这个是 彼得让他们回应的时候，他们有个考虑，有个选择，要离开这儿，所以再一次提醒。然后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使徒的百姓对第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官人忽然来了，因为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这是有些人这些的官长们、宗教领袖们还是抓住这些人不放。这是他们第一次门徒第一次被抓啊！他们的你也看到彼得有这样的生命的翻转啊！彼得在前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钉十字架以前，他三次不认主，后来耶稣复兴他，所以他的生命完全翻转。他现在能够站在众人面前，不怕这个被捕被杀的这种危险。所以在这里他说，他们天色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虽然彼得约翰被抓了，但是呢在第四节这里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彼得一开讲就讲了这么短短的一天道，五千人信主，五千还是男丁还是男的，所以还不包括女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圣殿的外面是允许这个男士。不管如何，彼得的这篇讲道借着这个他医治就是神医治这个瘸腿，来诉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很多人扎心，他们的确可能有参与这个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悔改，五千人难听。然后从第四章第五到第十二节，然后彼得又另外一次机会在宗教的领袖面前来见证，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在第五节的时候，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拿、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呢？第八节，那个时候彼得什么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审判，在众人审判这种逼迫的情况之下，彼得被圣灵所充满。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以为说我们很追求圣灵充满，可是当我们有没有说在很多这个敌对人面前甚至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彼得就对他们说，自明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的权益？这个字，这个权益，这个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肉身上的权益，比如说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属灵上的一个拯救，在第十二节这个字同样也用这个字。到底怎么得了权益呢？第十节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权益，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看彼得再一次提到这位拿撒人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时候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引用旧约，换句话，没有了这块的房角的头块石头，建筑物便不能够树立。换句话，这块 你们所弃绝的这块石头，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最重要房角的头块石头。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教会也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彼得的宣告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彼得当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不再讲，所以他们就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那很惊奇的，这个瘸腿的也跟他们在一起，站在一起啊，也站在这个官府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也是不怕死。他可能都是这些官长，他们可以把他这个腿再打断的，让他永远这个残疾是吧？他不怕，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有些人在问，旧约的人，那些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听过耶稣的名的人，这些人怎么办？比如说婴孩生来痴呆的、智障的等等其他人。当然我们简单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相信神他是必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在旧约里面，在耶稣降生以后的人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向神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得到永生。但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人同样是通过悔改相信上帝来得救。换句话讲，历史的这个时间是这样子一条横线的话，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这一点来诞生的时候，旧约里面的人是因为相信，他们仰望将来来到的主，等于是基督降生以后的人也是仰望，他们是也是相信。所以这个得救的方式、得救的条件都是透过相信，透过悔改认罪得到永生。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这些经文很清楚，这在旧约里面大家都知道了，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这句话同样被保罗在罗马书引用。所以人得救只有透过相信神，因为神的本性他是公平，他是公义的，他不会给人有不同的一个标准来得救。假如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呢，怎么办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等等十四到十五这些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时候，神的全能，看到神降雨施慈爱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日光，这是普遍的恩典。我们看到一些的灾害的发生，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审判的主，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在接着保罗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什么报应个人。所以按照个人的行为， 有一些的婴孩可能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没有，他虽然有罪，但是他没有机会去行到一些罪行。所以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就是说婴孩都是出生以后就去世，回到这个神那里。这是大卫王在他的这个儿子生下来就死了，大卫就说，后来他就站起来，他原来在很悲伤，但是他儿子一死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吃了。别人问他说：“哎，你怎么现在？”他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与神同在。”当然，还有一些的这个生来痴呆的人、智障的人，他们可能根本不明白一些的是非，他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些的正确的事情。这些人按照神的公义审判的话，是不是得救呢？我想神是按照他的公义，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光景，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痴呆呢，还是假的痴呆？我相信神会按照他的公义去审判。接着在罗马书那边他第十四节，他说没有律法以外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换句话说，他们有这种判断是非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错却去做，知道错却去做，表示说我们真的是有罪行。所以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从这些的经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能得救怎么办呢？能得救只有通过相信神，只有相信在今天的时代，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位信徒必须要去传福音，而且要赶快去传，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像刚才的你们的经文也提到，然而为人未曾信他，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记讲第十章那里，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再回到这个使徒行传这里第四章十八节，宗教领袖他们禁止这些人彼得约翰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论教训人，但是他们怎么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信息，不能不说的真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从二十节以后到了第四章的末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记载的这些的事实，当时的使徒们和当时的教会不仅去宣告这样的真理，而且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赶快去传福音。第一个，我们要给这个世界一个正确不变的真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唯有他是神，他能够拯救每一个有罪的人。第二个，当时的使徒门徒活出来了这样的真理，活出了基督，所以我们也应该如此。他们可以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所以当一个教会，当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时候， 他就是活出了这个真理。换句话说，我们与保罗常常提到说，我们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什么是基督的心呢？基督的心意，基督的神的旨意是要救人的灵魂不死，因为神就是爱。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这是巴不得神，真是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基督的心，有他的心思，有他的意念。所以神就赐给我们圣灵来教导，来见证他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明白他私下那个白白的救恩的是多么的浩大。我们的传福音就比较有果效。每次在我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在很多事情有沮丧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让我能够擦干眼泪，能够重新站在一起，重新来 站在主的面前，继续来传扬主的福音。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经验到失败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有基督的心的时候，有他的爱在，思念到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所以一个教会到底是讲理呢，还是讲爱？我们知道教会的头是基督，他是救主。我们前面说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万有的主。那么这位头基督，他是到底是讲爱呢，还是讲理？我认为他讲爱大过讲理，你这两样都要，但是他讲爱大过讲理。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主耶稣怎么说了？他说，你们若有彼此讲理的心，不是吧，他说你们有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讲理大过讲爱的话，我相信没有，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存活。因为我们一个犯罪，我们心思意念一下不讨神喜悦，我马上就会见主面了。也许这是神的恩典，就是你真的犯大罪的时候不知道神的审判是如何。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是爱，主是爱，他还教会为我们舍己，他背负世人的罪。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两点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个，我们要宣扬主的爱，也活出他的爱。第二个，我们宣扬真理，也活出这个真理。这是我们教会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宣扬主的爱，也活出他的爱；宣扬主的真理，也能够活出他的真理。赶快去传福音，因为人没有听到福音，就必定是灭亡的，必定是灭亡。每次我们教会有受洗的仪式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些人见证，多半就是什么？因为看到基督徒的爱，但是他们也明白了，所以他们就明白了耶稣基督代赎的这个爱和真理。所以今天这篇信息的结论， 求主帮助我们赶快去传福音。第一个，让我们给这个世界一个正确不变的真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第二个，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活出基督。真的是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心是要去死，赦免人的罪，救人灵魂不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赶快去传福音。愿神赐福大家。